各位观众，现在正是农历的七月，台湾同胞们都认为这个月份是鬼月所以这是阴间地府里面许许多多的鬼怪都出现了在人间了。正好比是这个阴间鬼道里面大概是度假的时候都出来度假了。于是在这个月份里面呢，禁忌特别多，而超度的佛寺呢也非常的繁忙。那么就有同修来问我，这个超度到底有没有效，是不是超度一定需要出家人来做。那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这个佛法里面呢必须要清楚解答的一个问题，这才不至于导致大众的迷信。佛门里面有超度的理论与方法，非常合情合理合法但是这种大规模做超度在原始佛教里面是不常见。在中国翻译的大乘经典当中记载这一桩事情最详实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里面呢就将这些理论方法了交代得很清楚。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婆罗门女、光目女，这都是非常孝顺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由于缺乏知识，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佛在经上说，造这些严重罪业的后果必定是堕落在三恶道这些理论与事实我们在过去讲习当中都曾经跟大家做过报告，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六道十法界的状况以及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一定要有清清楚楚的明了。明了就是佛家常讲的看破看破是把事实真相彻底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这个叫看破。佛告诉我们，设法界是由众生妄想分别变现出来虚幻的境界真如同做梦一样梦中的境界，它虽然不是真实的，不是真有，但是不能说它没有。六道的状况呢，亦复如是。六道是 妄想执着里面啊，这妄想分别里面又加上严重的执着啊，所以就变现出六道轮回的现象。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不但没有六道，十法界也没有。所以佛说这些现象啊，比喻作梦幻泡影，而这些虚幻境界之存在时间的长短，佛又有个比喻，如露亦如电啊，露是露水，那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说明它的时间不长。电是闪电，那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啊，这是佛在《般若经》上啊，把这些事实真相啊，说得清清楚楚啊，这一语道破。于是，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都离不开这些原理原则。所谓一切罪业，都是严重的执着。在六道里面呢，又出现了三恶道的境界。虽然是幻妄不实，但是感受的那些痛苦啊，还好像是真的嘞。你比如在梦中，人在梦中啊，做梦，梦是假的啊。梦中如果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你，你会吓得一身冷汗呐。那梦醒了，自己还是心有余悸呀。可见的，虽然是虚幻的境界，感受好像是真的。啊，那么卧道里面所受的这些苦，经典上有记载。啊，阿罗汉，啊，阿罗汉是一个得道之人啊，不是凡夫啊。啊，我们凡夫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往往啊都忘干净了，所以还健忘啊。阿罗汉能够记忆过去生中500世所作所为以及所受的这些苦乐，500世当中曾经堕过地狱，佛讲经说法提到地狱的状况，他们在坐下听讲啊，心有余悸。还会觉得呢非常恐怖，甚至这个身体还流血汗。恐怖到这种程度，这是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说的，这绝不是假话了。佛教人不妄语，自己决定没有一句妄言，句句都是讲的事实真相。那么由此可知，三恶道地区是很恐怖啊，是很凄惨的。人造作恶业，就会感三恶道的境界。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不是阎罗王把你送去的，与他们不相干的。 也不是佛菩萨惩罚你，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恶人。啊，这一点很难得。那么怎么会跑到恶道里去？佛告诉你，叫自作自受。啊，你造这种业，他自自然然就感到这个果报。于是这种业因果报啊，当然是非常非常复杂。啊，佛来给我们说，佛有能力讲清楚。我们没有能力接受啊。啊，为什么呢？理太深了，我们很难体会。事太复杂了，要把这些复杂的事情讲明白，讲清楚，要很长的时间。那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啊。于是佛对我们的教诲就采取精简的方法，采取归纳的方法。于是佛给我们讲这个十法界业因是什么呢？佛把它归纳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下面一层一层往上数。啊，地狱的业因是什么呢？嗔恚，啊，嗔心感地狱啊，嗔恚心重的人，嗔恚心强烈的人。自自然然就变现出地狱境界。啊，嗔恚里面一定加上严重的嫉妒啊。啊，手段就非常的残忍。啊，造作极重的罪业，感得地狱果报。恶鬼道的业因呢，是贪贪，贪而无厌呐。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占有，啊，取得不择手段，贪心呢，变恶鬼。吝是吝啬，你已经得到的决定不肯舍弃，啊，决定不肯给别人，吝啬，啊，所以兼贪呢是恶鬼道的业因，愚痴啊是畜生道的业因，啊，什么叫这个愚痴呢？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甚至于是非善恶利害呀，都混淆不清。啊，往往把邪恶的他以为是好事，啊，将正法了看作邪法。这就是属于愚痴，愚痴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畜生道的业因，啊，自自然然他就入了畜生道了，啊，所以三恶道、六道轮回呀，是自己行业之所感。不是有一个力量在支配、在安排、在惩罚，不是的，啊，是业力自自然然的交感，这个说法才是合情合理呀，啊。人道业因呢， 是伦常，佛法里面讲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中国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跟佛家这个五戒内容是相同的。人在一生当中生活言行都能遵守这个原则，他就能够保住人身，在六道里头可以得人身的，哪里是偶然的呢？天道比人道的福报就更大，因此条件呢，当然比人道又要高一层。所以天道要修十善，思想行持与十善的条件相应。十善是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握口，握口是出言粗暴啊，叫人听得很难听啊，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啊，或是有意或是无意，都是伤害社会。意里头啊，不贪不嗔不痴，这叫十善业。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十条里面生出来的啊，所以人能够啊修十善业道，能够存四无量心，这是升天的条件。四无量心啊，是慈悲喜舍啊，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叫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呢，修十善业道啊，这才能升天。除了这种五道之外，还有一个阿修罗道啊。阿修罗怎么来的呢？也是修五戒十善，没有四无量心啊，所以他的果报就变成修罗了。因为他有五戒十善，所以他的福报很大，因为他没有四无量心，享福就迷惑颠倒。那么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修罗没有断贪嗔痴，以贪嗔痴这个心修十善业，修五戒，修五戒十善。他有人天的大福报，没有人天之德啊。于是乎，阿修罗一般来讲，福报很大。这个性格凶残啊，好胜嫉妒。在夜莺里面，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一类的人好胜心呢很强啊，譬如我们现在这个佛门里面很平常的现象啊，在法会里面烧香，他一定要烧第一炷香，不愿意落在人后面 啊，一定啊，事事都抢在别人前面。他修不修善？修善了。啊，他也修集功德了，好胜。这个果报啊，往往就落在修罗道。佛教给我们修清净心的，菩萨道修谦下心啊，谦虚卑下。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你看这个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化身大士，那都是佛菩萨。啊，他们处世待人接物的态度非常谦虚。啊，对于别人非常尊重。啊，压抑自己奉承别人。哪有一点傲慢的念头啊？没有好胜，没有傲慢了，这是佛道啊。啊，学佛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傲慢好胜不能够改过来啊，那么他的结果就变成阿修罗了。这个是六道的业因啊。再往上去声闻啊，修四谛苦集灭道，圆觉修十二因缘，菩萨修六度，佛修平等。清净平等是佛道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将十法界复杂的这个业因呢归纳成这个重点来教导我们。啊，使我们明了果报的因由。这是修学佛法普通的常识，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自己就晓得与哪一道相应。啊，我们这种心这种行为将来会得什么样的结果，岂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那么不了解这个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胡作妄为啊，造了恶业了，堕到恶道了，这个麻烦大了。他有孝子贤孙，这很难得了。现在这个社会，孝顺父母的人不多了。地藏经上我们看到光目女，看到婆罗门女，那是真正的孝子啊。啊，看到母亲造作罪业，堕落在卧道，全心全力想方法来救拔他。啊，这真是诚则灵。啊，他有这个真诚的心啊，就感动佛菩萨来帮助他。啊，佛菩萨教给他方法。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佛菩萨还是不能救护啊。可以把这个救护的理论方法教给你，你去做。啊，我们在经上仔细去观察，教给他什么方法呢？我们晓得救度众生的方法是无量无边的，哪个方法有效？念佛最有效。啊，所以教给他了用念佛的方法，教婆罗门女啊念觉华定如来。啊，虽然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了，教他念觉华定如来一样啊，念佛啊。 这个孝女为了要救她母亲的苦难，她知道她母亲都在地狱啊，生前母亲造作恶业，她也常常劝告，但是她母亲不相信，不能接受啊，那所以才遭地狱的果报啊。他叫他念佛啊，他真用功，救母亲的心非常恳切，他就认真拼命的在念，念到一日一夜，他得定了啊。在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的，他念到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是属于四业心不乱，哎，并不是很高的功夫，但是确实有功夫。念到一心不乱呢，诸位要知道啊，他不是凡人了，凡人的心是乱的，念到一心不乱，相当于小乘的阿罗汉。那这个功夫不容易啊，很难得了。地藏经是大乘经，他学的法门是大乘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不是阿罗汉，他断证的功夫相当于阿罗汉，而他修集的功德呢，超乎阿罗汉之上了，他是菩萨了。所以定中呢，境界就现前了，啊，他看到地狱了。地狱里面，守门的是鬼王，啊，看鬼王看到他来了，向他恭敬，向他致敬啊，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啊？啊，得一心不乱呐，啊，就是菩萨了。从凡夫他就变成菩萨了，鬼王称他菩萨，他就向鬼王打听，他说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造作种种罪业，一堕这个地狱，我向你打听他现在在什么地方。那鬼王后长就告诉他说，他说很恭喜你，确确实实你的母亲在地狱，但是三天前呢，因为你发愿超度他，他在三天前就升到天上去了，就离开地狱升到天上去了，这超度法，这是事实啊。他并没有请法师诵经拜忏，没有，自己念佛，念到一日一夜，念到一心不乱，以这个功德回向啊，他的母亲就离开地狱而生忉利天啊。这个里面是什么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人修行正果不容易啊，他为什么在一日一夜的时候能够念到一心不乱？你们大家想一想，那是他母亲的功劳啊，他母亲要不堕地狱，要不受这个苦难，他念佛也没有这个恳切的心了，虽然念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我们今天念佛啊，念了不少年了，为什么连个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别说一心不乱了，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啊，那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个压力在啊。如果自己的亲人啊，非常亲爱的亲人堕到阿鼻地狱受这个苦难，我今天一心一意要去救他，佛教我这个方法，我全心全力在修啊，哎，修成了。所以他只念佛能念到一心不乱， 是他母亲给他做的增上缘。啊，他母亲不堕地狱，他绝对不会有这个成就。所以你想想，追究他的根源，他母亲帮他的忙。哎，那么他呢，也帮母亲的忙。他做了菩萨了，菩萨的母亲，那这个鬼神对他要格外看待了。啊，这个就是经上讲的，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回向给他的家亲眷属，他得一分。他这一分的荣耀从哪里来呢？女儿做了菩萨了，她是菩萨之母，所以这些鬼神对她特别恭敬看待，不能当作一般罪人来对待了。啊，所以在地狱里头，请他到天上去享福。彼此都有功德，这才是个真理呀！我们想想，合情合理，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诸位啊，一定要明了，你要想超度你的家亲眷属，你自己一定要认真修行，积功累德啊！你真有心超度，你就要真心去修行。你修行有成就，他才能得度；你修行没有程度，没有这个成就，他也得不到福。啊，譬如你在世间，你要想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家亲眷属，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一切大众的尊敬。你一定要成就你的学问，成就你的德行，啊，使这个社会上一听，哦，这是某某人的这个父母，某某人的眷属，大家对他特别尊重，特别关心，特别照顾，这就是加持啊。这个就是自然的感应啊，道理也在此地啊，这真正是帮助他、救助他啊。这个道理大家不难体会，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可以联想到《地藏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你会恍然大悟，知道这个超度地缺是有功德的啊，确确实实是能帮助造作罪业的亡者。那么光目女这一段公案，他的修行功夫啊，就差一点了，没有婆罗门女那么殊胜。他也是念佛，啊，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呢，他念到啊功夫成片。啊，怎么晓得呢？因为婆罗门女啊，那个境界是定中境界，他那个境界是梦中境界。啊，定中境界比梦中境界要殊胜太多了，他是得梦中的境界，啊，也算是有成就。啊，要照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呢，光目女的功夫啊是功夫成片，婆罗门女的时候是四意心不乱。啊，你自己修持没有真实的功夫，这种真实功夫是从你这个家亲眷属堕落在恶道，你一心想救拔他，所以你才拼命用功修学，是这么个道理。啊，你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你没有成就，他就没有成就。啊，这是原理，你一定要懂啊。这是佛在经典里面把这个超度的原理与事实 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我们再想，近代发生的这些事情，谭旭老法师在他的自传，他那个自传叫《隐尘回忆录》，啊，是老和尚自己叙说他一生的经历，由他的学生大光法师笔记，啊，记录下来。这个书在台湾流通的很广，啊，诸位都可以能够得到。你看它里面讲了有一段超度的故事，啊，那个时候他还没出家，谭老出家了很晚，40多岁才出家的，啊，但是他在出家之前就学佛，而且很用功，啊，那个时候在天津，啊，没出家之前在天津，啊，有几个，同这个志同道合的，啊，一块呀，在一起研究《楞严经》，啊，所以那一段就八载寒窗读楞严呐，啊，他有个朋友，他们合伙开了个中药铺。他那个朋友刘，啊，也是在一起八载寒窗读楞严，对于楞严经有心得，啊，有领悟，啊，在我们说的时候，他有一点功夫了，啊，就凭这么一点点的功夫，啊，那比起光目女、婆罗门女差太远了，哎，啊，但是。就这么一点点功夫，他就能产生效果。他说，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啊，在这个店里看店嘛，中午客人很少，没有人来，来买药，啊，生意很清淡，他就在柜台上打瞌睡。哎，打瞌睡的时候啊，就做了个梦，但是这个梦啊，非常清楚。啊，在这个打瞌睡的梦中说，见到两个人来了，啊，他一看这两个人呢，在梦中的事情，是他的冤家债主，啊，两个人呢是欠他的钱，欠他债务，他这个向他讨债，啊，逼着他讨债，这两个人因为没有办法还债呀，就上吊自杀了。以后他为这个事情啊，时常感觉很难过。啊，他要不向他讨债呀，这两个人不会上吊啊。啊，所以为这个事情呢，这个很愧疚。啊，常常感到难过。那么现在看到这两个人呢，他晓得这两个人上吊死了，这一下来的时候大概是找麻烦的，啊，所以也很害怕。但是看到这两个人呢，这个面很善，不像是很恶，不像是来害他的样子，所以他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啊，这两个人就说了，我想来求你超度。他听说这求超度啊，哎，他的心就安了，啊，他不来找麻烦了，啊，不是来报复了，啊，于是他就问他，那要怎么超度你？你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他说好，我答应你。啊，结果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鬼呀，啊，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这两个走了以后啊，没多久啊，又来了两个。啊，这两个人是他死了的太太跟小孩。啊，一走到他面前，也跪在他面前求超度。他就问：“怎么超度你啊？”这也是跟上天，你答应就行了。也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记载在《隐尘回忆录》上。这就说明，超度必须你自己有修学的功夫。你没有功夫，你凭什么超度别人啊？他这个功夫啊，就是八载寒窗读楞严了。 人家有了这个功夫，有了这个道力啊，就能超度家亲眷属了，啊，能超度这些有缘人了。你要没有这个功夫，不行呐。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隐尘回忆录》里头这些故事跟《地藏经》合起来看。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就更肯定了。至于现代佛门里面大规模这种超度的佛寺，在过去没有的。我在学佛早期对这个问题也有疑问，我曾经拿这个事情请教道安法师。啊，早年我跟道安法师处得很好。啊，道安法师在台北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啊，请我担任总主讲。啊，我们相处不少年。啊，最初在嵩山寺，以后啊移在善导寺隔壁这个佛教会的那个楼上的大讲堂。啊，学生最多的时候，啊，这个北部地区，啊，北面从基隆，南面从这个新竹，我们每一个星期天举行一次，这个上一次课。啊，学生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800多人。啊，这是佛教会一桩盛事。啊，道安法师是负责人。啊，是这个讲座里面的主席。啊，那么我在里面呢担任讲座。啊，他给我的名义总主讲。啊，当时还有印海法师。啊，这个智玉法师。啊，我们这几个人呢来负责教学。我向老法师请教，我说这个超度是怎么来的。啊，他想了一想，他说大概这个超度的起源呢是唐明皇。啊，在那个时候安史之乱呢，顾子义平定了这个动乱之后，朝廷在每一个大战场建立一个寺庙，叫开元寺，是开元年间建的，啊，都叫开元寺。啊，建这个寺庙呢，目的就是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那个超度的法会啊，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追悼会的意思一样。请这些高僧大德诵经拜忏呢，回向追悼，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啊，国家来提倡，国家这么提倡呢，到以后民间慢慢的也就有这个事情了。啊，也就是请这个法师啊大德呢诵经拜忏呢，超度祖先，可能是由这个演变下来的。那么由此可知，开元以前没有这个事情。啊，这个记载的很少。哦，开元以后确实。那么发展到现在完全变质了。啊，怎么说变质呢？以前超度这是寺院的附带做的事情啊。一年也不过一两次啊，很少啊。主要的呢，主要是讲经说法，临众修行，啊，所以寺庙叫道场啊。啊，佛教在这个世间，它是渡人的，不是渡鬼的，是渡活人的，不是渡死人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从前这个寺院丛林里面，一般的活动呢，20讲经。 啊，二十修行。啊，这个二十是从印度的时间单位，跟我们现在时间单位不一样啊。古印度人将一昼夜分成六个时辰，啊，对，昼三时，夜三时。啊，白天这三个时辰呢，它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这是白天。夜晚呢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这是夜晚，总共分六个时辰。啊，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使用的这个时间单位啊是十二个时辰，啊，比印度就小了。我们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用这个分法，啊，十二个时辰。我们现在用的时间单位是采取西洋的，啊，西洋人把这个时间单位分得更小，啊，一昼夜分为二十一个时辰，我们称它做小时。啊，那西方人不会讲小时啊，我们称作小时。为什么呢？比我们中国原来的时辰小。啊，两个小时才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时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两个时辰才是印度的一个时辰。啊，那么你就晓得古时候这个寺院丛林二时讲经啊，就上课啊，就是现在的八小时啊。寺院是学校啊，住在里面都是常住的，出家人常住，居士也是常住。居士那个时候叫到寺庙里讨经单，啊，讨经单就是我要听这一部经，一部经要讲相当长的时间，啊，小部的经大概也是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通常一部经都是三个月到半年。如果讲一部大经，像讲一部《华严经》，一天八个小时，要讲一年。啊，我想学这部经，听这部经，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住一年。啊，所以叫讨经单，就是报名。啊，那你核准啊，同意之后，你就可以在那住一年。啊，那么在寺院里面，在家人当然也有一点供养，啊，生活费用啊得供养。同时呢，常住的工作啊，像这个扫地啊、整理环境啊，也会分一点工作给你做。啊，你在这个呢安心的休息，所以那个地方是学校啊，真的是道场啊。啊，一天除了八个钟点听课啊、研究讨论呢，这个之外，还要修行。修行用什么方法呢？大概方法很多了，总不外乎啊两大类。一个是念佛了，一个是参禅，所以有禅堂，有念佛堂。啊，那么禅堂里面叫你去打坐，啊，早晚在那里打坐，啊，大概也是八个小时。啊，你不入禅堂参禅呢，你就到念佛堂念佛，啊，那也是八个小时。你们想想看，一天在学术上，啊，我们讲解门八个重点，行门八个重点。剩下八个小时是你自己休息的时间，啊，这里面还包括吃饭，啊，包括所有的活动，所以那个道场里面熏修啊，人没有妄想了，啊，没有时间打妄想，啊，所以它的效果卓著啊。这样道场住上三个月之后，人的气质就变化了，啊，为什么？没有时间打妄想，没有时间生烦恼。不是在研究讨论呢，在听经啊，就是老实念佛，啊，或者禅堂静坐，啊，能收到效果。但是现在一般寺院道场没有了，啊，解门没有了，啊，很少讲经的了，行门也没有了，啊，顶多听说每一年打个佛旗，打个禅旗，点缀点缀，而以什么为主呢？以超度死人为主，完全颠倒了。从前寺院是度活人的，现在佛教是度死人的， 它变成宗教了。以前是教育，现在变成宗教了。这个现象怎么发生的，怎么演变成这个，我们也要知道，也要明了，然后我们自己在佛门里学什么要清楚啊。我们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我们在现前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啊，在将来的时候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境界。这在科学家里面所谓的我们要突破时空啊，设法界就是十个不同的时空啊，我们讲的是不同的度数啊，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科学家已经证实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啊。这个说法呢也正好像佛家讲的设法界，设法界是一个十种不同的时空啊。佛教给我们突破，突破六道，突破十法界啊，我们才能够证得一真法界。啊，这是我们学佛了，这个是应当知道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超度有没有效果呢？不能说没有效果。最重要的是主法的这个人啊，主持超度的这个人，他如果是有修有证，那个力量就非常显著了啊。你像从前梁武帝梁皇忏就是这么来的啊。梁武帝的很喜欢的一个妃子也是造作罪业堕落在卧倒啊。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啊，请宝智公来主持这个法超度法会啊，以后记录下来就叫做梁皇忏啊。梁皇忏的序文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宝智公观世音菩萨化身呐啊，将这个梁武帝的妃子从卧道超度到忉利天啊，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主法的人要有修有证，那么降到现代有修有证的人没有了啊，所以我一生不敢做超度的佛事。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德能的啊。那么我们馆长对这个很重视，我也不反对啊。过去韩英馆长啊，我们有这个道场，我们诚心诚意来做，本着真诚，诚就能感应的啊。所以图书馆在过去每一年有三次这个超度法会，我们平常是讲经念佛啊，虽然达不到古时候的标准，古时候是八个小时讲经八个小时念佛，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每天是讲一次经一个半小时啊，内部同学呢也有一两个小时的研究讨论啊，还勉强还像个样子啊。念佛呢我们总要求不中断啊，所以每年呢这个清明、中元、冬至，我们做三次祭祖的法会。我们所祭祀的祖先不必要你到这来写牌位，我们牌位早写好了，我们写的是百姓祖先，一律平等啊。所以我们供的牌位呀、是百姓祖先牌位啊，小牌位是按照百家姓写的。我们是做平等法啊，不会呀、这个牌位大牌位多少钱小牌位多少钱没有啊，这个你要拿钱的时候随喜啊，没有勉强的啊，也没有什么规定啊。那么在我们基金会是完全不收费啊，供养这个牌位啊一分钱都不收啊，我们一年做三次法会。那么近代因为这个社会动乱，死难的人太多了， 我们每一个月做一次三十七念，诚心诚意超度这一个月当中一切死难的这些冤魂。这是我们这个道场啊，现在附带做的，希望诸位了解超度的理论与事实。啊，做总比不做好，只要尽心尽力，诚诚恳恳，一定会有感应。好，谢谢诸位同学。